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你赐给了我们平安，保守我们平安的度过一周。主啊，我愿我们的心在基督里常有平安与我们同在。纵然环境啊，有时候让我们的心起伏，疫情让我们的心忧愁害怕，神啊，但是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依靠，你也是我们的盼望。昨日的清晨，你的儿女、你的百姓都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神啊，求你用你的脸就光照我们，赐我们平安。主啊，将你的恩惠平安赐给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感谢你。更求主今天用你自己的话来教导我们、教训我们、警戒我们，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有一个顺服的心，乐意的灵来领受、来遵行。主耶稣，求你恩待你的每一个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教会中得着荣耀，在你的儿女口中得着称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近日网传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面临巨大债务危机，很多建筑商、投资者、购房者都近乎绝望地上门讨债，看来他们很多人可能都要血本无归了。这么大的事，对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或者海外华人来说，可能都算不了什么，因为毕竟我们和恒大没有商业交易，我们没有买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如果你买了，那这件事情真的对你很大。我们没有买恒大的房子，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仅仅做一个吃瓜群众或者一个看客，我们应该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世上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也当从中学的教训。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但是教训非常沉重。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恒大暴雷事件其实就证明了耶稣的教训非常的真实可信，甚至说是接地气。那些买恒大理财产品的人，不就是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吗？他们想用自己的钱赚更多的钱，但是他们忽略了恒大集团也想用他们的钱去赚更多的钱。投资者看重的是恒大的高利润，恒大看重的是广大投资者的本金。人们都没有想到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你积攒在地上的财宝有一天会不翼而飞的。其实类似恒大暴雷事件在中国已经出现很多次，国外其实也不少。有人就称恒大事件就是中国版的美国2008年雷曼兄弟事件。既然暴雷事件如此多，人们为什么就不长记性，不吸取教训呢？这本身其实就像我们实实在在的表明一个事实，钱财对人的吸引力和控制力是非常巨大的，靠人自己很难抵挡，更不要说胜过钱财的迷惑了。说圣经是非常真实准确的，指出人性的软弱。提摩太前书6章6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要敬畏神，要知足，要感恩，要禁见一切的贪心。犹大因为贪财，为了30两银子就出卖了自己的主，结果自丧己命。这个警钟是为我们而长鸣的。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我没有贪心，我也不想发大财，我只是想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我现在还不足，我只想再多挣一点点。这种想法看似合理，如果我们的心不被神的话语约束，其实贪欲就可能在我们里面发动。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我也没有贪心，我也非常感谢神，神丰丰富富的供给了我一切所需用的，但是神供给我的超过了我日常的所需，我应该怎样处理或者是管理神所供应给我的钱财呢？那么主耶稣的教导就能够清楚的指导你，实际的帮助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宅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在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宅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里的财宝耶稣讲的，当然你可以解释成很多东西，就你最看重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但是其实联系上下文很清楚的主要是指就是钱财。牧师在教会讲钱呢，是有压力的，会被认为不属灵。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仔细读福音书，你会发现主耶稣讲到钱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你不可能因此就认为主耶稣不属灵吧。主耶稣如此多的教导我们关于钱财的道理，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真的属灵，你知道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来运用神所赐给你的钱财。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主耶稣所讲的这一段话是很多基督徒其实都非常熟悉的，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人把这句话给反过来了，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也在哪里。好像这样说也对，你看一个男孩追求一个女孩的时候，那个女孩喜欢什么，那个男孩就一定会为她买了，因为那个男孩的心已经被那个女孩占据了，所以那个男孩就甘心乐意的为她发钱。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也在哪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心在哪里？我的心在天上呢，还是在地上？我是爱神呢，还是爱这个世界？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爱神吗？所以你自己问自己，我爱神吗？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很简单或者直接的回答，我爱神。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神最重要。或者你会像彼得那样比较委婉的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心的，如果你这样回答，我爱你神，神可能就会这样问你，我当然知道你是否爱我了，可是你自己知道你是否真的爱我吗？或者别人怎么知道你爱我呢？那神就会说，把你的支票本给我看一下。因为在北美，很多基督徒奉献都是用支票的，至少在疫情以前是这样的，我以前也是用支票奉献。所以有人说，一个人的支票本可以真实的反映他与神的关系到底如何。如果一个人口里说我爱神，我很爱主，但是他的支票本记录却发现他没有一张支票是奉献给神的，那么你就知道他是有口无心， 他是说谎的。现在因为这个疫情，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因为疫情我失去了工作，我现在没有收入了，我就不奉献了。这是可以的，神没有强迫你，你没有你还要奉献。神奉献是把神所赐给你的你再奉献给神，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你是不需要奉献的。但是如果你还有工作，你却因为现在我不能去教会了，所以我就不奉献了，这是不应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应该诚实的面对自己，问自己，我的心在哪里？我真的爱神吗？主耶稣深知人性的软弱，当然他也知道人心的诡诈，所以他没有说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主耶稣乃是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里看到主耶稣很实在，他希望我们在神面前也都要诚实。主耶稣在提醒我们，看一看你的财宝在哪里，以便你能够知道你的心在哪里。要不然，你的心实际在地上，你还以为你的心在天上。你的财宝在哪里，就清楚地表明你的心在哪里。这是不可能欺骗人的，更不能欺骗神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看重我们的心过于一切，神并不是看重我们的财宝，神乃是希望我们的心是敬畏他，属于他，以至于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钱财，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宝，结果会让我们更加蒙神赐福，不仅是地上的福，而是要得着天上的福分。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面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财宝在哪里？我的财宝是在地上呢，还是在天上？我一生辛苦忙碌劳碌，是积攒财宝在地上呢，还是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现在都是理所当然的把钱存到银行，我想很少有人拿到工资以后都放着现金带在身上藏在家里的，通常我们都是自动的就存在银行里面了。那么我问你，你为什么对银行有信心呢？如果那家银行有一天倒闭了，你要怎么办呢？我想在银行我们除了一个支票账号 checking account， 一般都还会有一个存储的账号 same account，我们就会把一些多余的钱放在这一个存储的账号里面，以便能够得到一些利息。这个就在积攒财宝，用你的钱去生钱。当然现在的银行存款利息非常的低，于是一些人便想别的办法使自己的钱能够增值。那你就买各种基金，投资股票，投资房地产等等。基督徒如何投资我是外行，但是我想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当你想让你的钱增值的时候，你的钱就有可能贬值。这个世界上没有稳赚不赔的事，你想赚的越多，你赔的越多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个就是世界上的原则。如果你买过股票，你应该能够理解主耶稣所说的话，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把你的钱投在股票上，你的心就在股票上。你每天想的就是股市的情况，股市的走向如何了。那以前炒股都要去股票交易中心，现在炒股的在家就可以了，在手机上就可以炒股了。所以你看那些炒股的人呢，手机是不离手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手机， 不是只有玩游戏追剧的人才成天捧着手机啊，炒股的人其实更是这样的，因为那是他财宝，股市涨了他的心情就跟着飞扬，股市跌了他的心情也就像过山车一样跌入低谷。其实炒股它需要比较高的专业知识的，当然炒股的风险系数其实也是比较高的。那于是有人就投资房地产不动产，那比较保险，甚至以为是稳赚不赔的。殊不知啊，这个房地产市场跟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曲线其实差不多的，也是高低起伏的。所以你看好像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了，存了银行也不行，买股票也不行，投房地产也不行。那么你说牧师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钱多了有时候真的叫人发愁。但是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如果你占为钱太多了，你的钱无处放而发愁，那么一定是你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管理和使用你的钱财。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就像那个无知的财主呢？钱多的没有地方放，钱多的不知道如何发，你可能还没有那么多钱。我也希望你不要那么无知。那个财主无知有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他不知道生命短暂。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当我们的气一断，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对我们就毫无益处了。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个财主无知还表现在他不知道自己灵魂很贫穷，他还以为他的灵魂会以这个世上的财物为满足。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灵魂当以神为乐。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应该到神那里去，要不然这个世界上再多的财富都不是祝福，反而是咒诅，因为钱财可能拦阻我们的灵魂得救，以至于落在永远的痛苦中。那个财主无知其实还有很简单的一点，就是他不知道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宅挖窟窿来偷。粮食放在仓房里放久了是会长虫长霉的，仓房有一天也会嗅坏的，会倒塌的。仓房再大再安全，宅也有可能挖窟窿来偷的。如果那个财主真够聪明，他就应该思想如何把钱财积攒在天上，而不是积攒在地上。人把钱财积攒在地上还有两种形式，一种就是像那个财主说的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有的人就是挣多少发多少，尽量用自己的钱财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吃喝玩乐，他就别的都不重要，别的都靠不住，自己吃了自己用了自己享受了，那才是真的。岂不知 正像所罗门所说的，这也是虚空，这也是不疯。我不反对大家出去旅游，好像那叫兜风，其实你兜风的时候你应该想到那可能是不疯。所罗门说的都是不疯，都是虚空。为什么？即便你享受了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即便如此，那又如何呢？有一天你的肉体不能再享受这个世间福乐的时候，你的灵魂要如何？你为什么不趁着还有机会为你的灵魂打算打算，使你的钱财对你的灵魂有益处呢？积攒财宝在地上还有一种形式比较难变，就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为儿女发钱，什么都给儿女最好的，吃最好的，穿最好的，用最好的，苹果手机一出新款马上给儿女买一个，读最好的学校，很多父母宁愿自己吃苦也尽量满足儿女各样的要求，这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甚至天经地义的，甚至在人眼中看来是很伟大的，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呢？但是亲爱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思考什么对儿女才是最好的。我们是否把儿女当成了我们的偶像，儿女就成了我们的财宝？我们尽量满足儿女的需要，最后儿女成为不能独立生活的啃老族，这岂不是我们的失败和失责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金钱的培养儿女，儿女可能这个世界上很成功，但是却不认识神，不信耶稣，对我们来说岂不是莫大的损失吗？格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四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格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这里有一个字，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应该思想，你应该问自己，我真的与耶稣一同死了又一同复活了吗？我真的得救了吗？如今活着的真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吗？格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也告诉我们，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是否有真的信心，我们是否真的重生得救了，我们对永恒是否有确实的把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当求上面的事，我们就当思念上面的事。当世人都在拼命赚取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应当为主赢得更多的灵魂。当世人都在想方设法在地上积攒财宝的时候，我们当有智慧的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我们当如何积攒财宝在天上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方面。求神给你智慧，让你知道怎么把你的财宝积攒在天上。第一个方面就是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和信心，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表达了我们对神的感谢，表达了我们对神的信心。如果你还没有十一奉献，表明你感恩的心还不够。神赐给了你极大的救恩， 神在你一切所需用的上面丰丰富富的赐福给你，而你却不知道感谢那施恩给你的神，这是不应该的。就连那么精明诡诈善于在这个世界上抓各样好处的雅各，他也知道十一奉献是不会吃亏的。他对神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他们也到这里就结束了，神赐福你，然后你相信他，以他为你的神。但是他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一个这么精明诡诈善于抓起世上各样好处的人，他也知道奉献给神是不会吃亏的。如果你在十一奉献上还没有过关，表明你的信心还不够稳固，你对金钱的依赖超过了你对神的信靠，你是依靠神给你的钱而不是依靠神自己。如果你有智慧知道如何投资你的金钱，那么十一奉献是最好的投资。神给你的回报是丰厚而不会落空的。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赐的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那你看到神在十一奉献上对我们的应许和祝福，所以我说十一奉献是最好的投资。你可能说，牧师啊，那我过去没有十一奉献我该怎么办呢？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愿神的话激励你，从今天开始凭信心十一奉献。我不希望你把十一奉献当成一个律法，一个重担，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盼望你能够凭信心领受神的赐福。我们把财宝积攒在天上的第二个方式，就是关心贫穷的人，帮助有需要的人。箴言十九章十七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真读这一节经文，这是何等的一个命令，但是其实这是何等的一个应许。我们应该怜悯贫穷，我们怜悯贫穷的，神有极大的祝福。天地万有的主，我们一切都是从他来的，我们却有可能借给神，神居然可能欠我们的债，这怎么可能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但是就是这样说的，神的话自己说的，当我们怜悯贫穷的人，用神所赐给我们的金钱、食物、衣服等等资源帮助有需要的人，就当于我们借钱给神。怜悯贫穷的人就是借给耶和华，神的他不会欠你账不还的，神是信实的，你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神的偿还可能是今生的，更可能是来生的。你的善行神都有记录的，将来必报答你。我们岂应该怀着敬畏的心、感恩的心，怜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吗？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七到四十节，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啊？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是主耶稣在论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所讲的一个比喻，绵羊和山羊的比喻。绵羊就是义人，他们怜悯贫穷的人，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他们不知道，当他们把这些事情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的时候，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他们行这些善事他们不知道，但是主耶稣纪念他们一切的善行，并且要在永恒中赏赐他们。因为当我们把这些事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身上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感叹生不逢时，你说哎呀，如果我生在耶稣那个时候，我能够为耶稣做一件事情该多好了。伯大尼的玛利亚用香膏膏主耶稣，得到了主耶稣的称赞。如果我能够有伯大尼玛利亚那样的机会该多好。但是现在主耶稣已经死了复活升天了，你不能再为耶稣做什么了，好像没有机会了。没有，主耶稣的话，马太福音25章37到40节就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想行善，你现在还有机会，而且还有很多机会。你现在行善，你将来会和伯大尼的玛利亚一样得到主的赏赐，因为你把这样的事做在一个最小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主耶稣身上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们能够把财宝积攒在天上的第三种方式，就是为福音摆上，用你的钱财使福音广传。格林多后书12章14到15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甘为父母积财，父母甘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这是使徒保罗对格林多教会讲的一段话。使徒保罗是一个一生传福音的人，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他说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叫人与我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使徒保罗在格林多传福音有一年半的时间。使徒保罗在格林多传福音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白白的把福音传给格林多人，他没有从哥林多人那里得到工匠。使徒行传第18章告诉我们，使徒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是和亚居拉、白基拉这一对夫妇一同制造帐篷，然后把帐篷卖了，维持他们的生计，同时支持传福音的事工。所以有人就据此说，使徒保罗在哥林多是代职侍奉，他一边工作一边侍奉。其实我认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也是全职侍奉，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哥林多后书第11章告诉我们，使徒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制造帐篷，这个制造帐篷的生意并不能完全的维持他的生活和福音事工的需要，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花太多时间制造帐篷，也有可能是制造帐篷这个生意在当时不太好，就好像现在我们遇到经济衰退一样。那使徒保罗怎么办呢？格林多后书第11章那里告诉我们，马其顿教会资助了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们的生活所需和福音事工的需要。所以保罗告诉格林多教会，我从别的教会取了工匠来为你们效力。别的教会就是马其顿教会，马其顿教会资助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事工。马其顿教会是以 乐意奉献文明的。使徒保罗说，即使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恰恰相反，格林诺教会是非常富足的，但是在奉献上啊，却不及这个马其顿教会。马其顿教会是比较贫穷的，但是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有永恒的价值。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到四十一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马其顿人在福音事工上与使徒保罗一同做工，将来他们必与使徒保罗一同从主那里得到赏赐。这马其顿人，他们是把他们的钱财投资在福音事工上，也就积攒在天上。这里我希望你注意使徒保罗说的这句话：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传福音是需要费财费力的，车票、机票、住宿费、食物、传福音的工具和材料、资源都是要钱的。出去传福音也不是旅行，很多时候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传福音是费财费力的。但是使徒保罗他是甘心乐意为人的灵魂费财费力。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能出去传福音，你就不用费力了，但是你还可以在福音事工上有份，那就是你要费财。你要把神所赐给你的金钱投资在福音事工上，支持宣教士，支持宣教机构，这样你可以与那些宣教士同得奖赏，你也把你自己的财宝积攒在天上了。在疫情之前，我们有机会飞中国短宣，我可以说那是费财费力的事，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亲人同胞的灵魂能够得救，我们甘心乐意。有一件事我想和你们分享，就是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免费分发出一些圣经和圣经播放器。我说一些，我没说很多，其实我们分出去是很多，但是还有更多的人需要，所以我说一些。那有弟兄姐妹专门为这个事情奉献，他们积攒了财宝在天上。其实就是我们回来以后，这两年我们没有回中国去，因为疫情，国内的一些弟兄姐妹和朋友他还向我要这个播放器，那因此我也自己积攒了一些财宝在天上，但其中也得到一些弟兄姐妹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你的亲人朋友同学老师老乡他们的灵魂费财费力过吗？你的父母过生日了，你知道为他买一些好吃的东西，但是你为他们的灵魂费财费力过吗？同学老师聚会，我们都知道他们要喝好酒，可是你为他们的灵魂费财费力过吗？多年前第一次我回去跟那些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我送给他们每人一本圣经，我在上海买的。我记得在虹桥机场办理那个登机卡的时候，我的行李严重超重，因为都是圣经都是书啊，很重的。我正在为难的时候，感谢神了，那个春秋航空的那个值班员说，这次就算了，以后不要再这样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建议你买一些圣经，买一些圣经播放器，在网上这边你就可以买的，直接的送到你在国内的亲人朋友同学老师老乡你关心的人家里面，这样你不仅表达你对他们的关心和爱，同时你又积攒了财宝在天上。目前疫情还没有结束，很多的宣教士和宣教机构特别需要经济上的支持， 求神开你的眼睛，求神感动你的心，你能够把神所赐给你的金钱用在神你要去支持的福音事工上。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把财宝积攒在天上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合理的投资，为天国赚更多的钱。马太福音25:19-21，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的人，你在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如果神给了你赚钱的才干，你有投资管理的能力，那么你应该把神所赐给你的金钱进行合理的投资，让神所赐给你的金钱发挥最大的效益。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商人，愿神赐你智慧和才干，让你生意兴隆。如果你想投资创业，愿神赐福你。投资管理的这些专业知识我不能教你，因为那不是我的专业。作为牧师，我要告诉你的是，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你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你看那领5000银子的，他另外赚了5000，那是神给他的才干，他把神给他的才干发挥出来，那也是他勤劳工作的结果。但是我要你注意的重点是，当主人算账的时候，那个领了5000的又另外带着另外的5000来，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他不是只带了4000或者只带了3000来，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他乃是把他所赚来的都带来交给主人，所以他得到主人的称赞：“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如果神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就应该更多的奉献；如果神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就应该更多的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果神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就应该更多的支持福音事工。这就是你合理的投资，为神国赚更多的钱。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也就在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把主耶稣的话记在心中，反复思想，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唯愿我们的心都归向神，心系天上那永恒的家乡，以至于我们有智慧能够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宝都积攒在天上，能够多多的积攒财宝在天上，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富足的人。我们一起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你所赐给我们的是那么的丰盛，那么的丰富。主啊，唯愿我们的心都能够明白，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按照神的心意使用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和金钱。主啊，你让我们的心要归向你，你看我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知道我们的心也在哪里。唯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归向你，以至于我们知道如何管理使用在地上你所赐给我们的金钱，让我们有智慧的把财宝积攒在天上，让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也让我们自己在你面前做一个富足的人，将来能够得着神你自己的称赞。主啊，我们感谢你，求神的灵用你自己的话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知道在地上如何行事为人，以致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得着你的称赞，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